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弥勒：吾于汝等世事五恶勤苦乐持，五痛五烧辗转相生，但着众恶，不修善本，皆习自然怒足恶趣。或其今世先披殃病，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罪恶属招，世众见之，生死随行，渡三恶道，苦毒无量，自相交然。至其酒后，共作冤结，从小微起，遂成大恶。大家看课表，进入重重会勉第33章。这一章总的是对前面五恶五痛五烧的总结性的开显，分四个结构段展开。第一是总说五恶，第二是正面阐明佛来这个世间教化的本怀，第三是开显佛在这个世间八相成道教化众生的神妙功德，第四是殷勤重重教诲劝勉。好，那刚才念的就是总说五恶，又从三个小层次展开。第一是谈恶业的果报，第二是由这个果报追溯它的因原因，第三是小结总结性的说因果的这种规则的不虚。刚才念的就是指恶业的果报，在《无量寿经》里面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说五恶五痛五烧的这个娑婆世界我等所处的事件的真实的相状，也就是说要度化我们这些众生，一定要从因果和轮回的这个切入点，才能收到教化的效果。那对这一点，由于我等众生愚昧呀，没有信解呀，所以佛在这里重重的开显教化，从中看到佛陀的极重的悲心啊。所以这一段开显恶业的果报， 佛就告诉当街的弥勒菩萨，与当时在无量寿法会的所有的大众，就是悟于卢等，这个卢等就是包含所有的人，悟是指佛自己自称，我跟你们大众所说的这些法语，这些法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间的众生造作的五恶，前面讲杀生了啊，偷盗啊，邪淫了，妄语呀，啊，饮酒啊，有五恶展开的十恶业，这是这个我等众生造的恶因，就一定会遭受五痛五烧的恶果啊，情苦多此，就是这个痛就是现世的花报，烧就是来世和未来世堕到三恶道的那种果报，花报和果报的痛苦的相状前面已略有描述。五恶五痛五烧还有一个辗转相生的关系，就是由造的恶业升起了现世痛苦的花报，导致了未来三恶道的烧，就是下地狱的果报。那下了地狱之后，从那里受完之后，又辗转的到恶鬼道，辗转的到畜生道，畜生道受完又到人道。那从三恶道出来的这个人呢，也就生在贫穷下贱之家，虽然有人的样子，但没有人的德性，烦恼厚重，恶业不断，所以他又造作恶业，又到了三恶道里面去了。啊，就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他从地狱里面救到人道，但掉过头马上又到了地狱道去了。这种恶业的串习啊，恶性循环呢，就互相辗转而生，那是无有休止。这是娑婆世界呀，五浊恶世啊，投身在这个世间的众生都是烦恼厚重的、恶业甚深的人，所以他举心动念都有造恶的冲动，啊，恶习很强，啊，如果没有一种极大的教化的力量，是很难挡得住这种恶因、恶缘、恶业、恶报的。所以这个世间是刚强难化的众生，是一般的菩萨不敢来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度不了的。这是释迦牟尼佛因地做大悲菩萨的时候，用极重的悲心发了这么一个愿，要在人寿百岁啊，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难言佛体来度众生。这个时候众生就是这个作恶的倾向很强，生不起修善的念想啊，随着他的无名 烦恼的惯性，自然就会造作种种的恶业，就前面所描述的。那只要造了这些恶业，那就一定在因果的法则的驱使之下，受他恶业的牵引，都会到三恶道里面去，又经受五烧的这种剧苦。或者还有一种，就是现世的花报，这就提出，或者你现世就是没有等到来世了，就是现在的活着的时候，在你没有下地狱之前，先会遭遇到殃病，殃就是殃祸，灾殃，病呢就是疾病，这个疾病呢就不是一般四大不合的病了，乃是业障病，这个都是你的罪恶所招感的。无论是从古代的记录到现在报刊杂志所记录的，包括我们现实见闻觉知的现代人的一些灾祸疾病，都不是偶然的，但往往我们会认为是偶然的，很少是从因果的这个角度去考量啊。由此我们净土杂志专门开那个专栏叫深信因果，一般谈因果都是指古代记录的多，现代人记录的少，所以我们这个专栏就专门写现代人的因果，大家可以注意看这个专栏啊，都是谈现实的因果。啊，这里我可以举两个我们净土杂志啊，慈父杂志也在登这方面的因果啊，比如2023年就去年第五期我们净土杂志登了一篇，大部分都是居士们写的啊，这个居士是说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他见证到了一次车祸，就在路上，一辆高级的轿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大货车相撞，那个小轿车直接就钻到了大货车的底部，轿车里面的5个人当场就死亡了。那后面又有辆车过来，这两辆车是一起的，后面一辆车停下来之后就走下了一个年纪大的人，老者姓胡，看到这个现状哭昏过去了，老泪纵横呢，他自己说，报应啊报应啊，是我自己造下的业呀，老天爷为什么不让我死啊，就是前面这辆车就是他的儿子儿媳妇和2个孙子再加上一个司机全都死了。一般不了解真相的人以为就是个偶然的车祸，但是写这篇文章人对这个当事人很了解，这个年老的就是原来在县法院当院长的，那个司机姓岳，是一个他县里面的哪个镇里面的一个大队书记，这个大队书记遇到了一个人命案件， 就是他的儿子跟另外一个木匠家产生了斗殴。实际上他的儿子不对，带了十多个人到木匠家去巡视。那个两个梁家兄弟为了自卫，打斗的过程把他们那一伙的人打死了一个。如果用现在法律，应该属于正当防卫的。但是这个姓约的大队书记就贿赂这个胡院长，送了50000块钱。那你如果一般的来说，死了一个长一条命了，但这个梁家兄弟啊，他们都是兄弟俩，感情很好，都斟酌说那个同死人的是我，这个让法院也搞不清楚这兄弟俩谁下手捅死的这个人。但这个岳家呢，他送50000块钱给那个院长，就希望他帮忙斩草除根，把这个两兄弟都判死刑。哇，这个院长立定志昏了，他真的就两兄弟都判死刑。那个木匠家就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判死刑了，对他的父母那种打击不是一般打击了。当两个儿子被枪毙枪决的那一天，他的父母也悬梁自尽了，这一家四口就在一天当中都没了。这种冤枉可是惊天动地了，但一般世间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不久，这个车祸就出现了。这不是你害了人家的儿子，你自己的儿子孙子也得要搭上去了。还有故事说，有个包工头，这个包工头其他的倒不是很坏，但为了接业务啊，他自然就会去送礼嘛，贿赂嘛。他送礼贿赂喜欢送那个活螃蟹，而请客也是蒸那个螃蟹啊，然后也让这些客户啊常常去钓鱼啊，然后请客的时候会烤那个全羊，那都是活的啊，自己也亲自下厨房去杀这些海陆空的这些众生，这样的业接的比较大了，得病了就是动脉血管堵塞，不得不截肢。好，做完手术之后，哎，他的这个两个手指开始发黑了，这个手指就像螃蟹爪一样，劝说，痛苦难忍。那你说他这个吃的活螃蟹太多了，他的手指就像活螃蟹一样啊，那痛苦难忍就是他的手指就像爆炸一样的啊。还幸好当地还有一个居士团队，就为他做复礼性念佛，而当大家在念佛的时候，他的那个手指上的疼痛会缓解一点。但是 他又不是临命终时，人家念了白天念了到晚上都要回去，这 一回去他的手又像疼的就像爆炸一样，这不是业障病吗？还记录一个胆结石的病人，人家一般胆结石动做的手术也就比较平稳了，他可不一样，做了手术之后逃干了，过一两年又长满了，过一两年又长满了啊，结果发现他就是一个屠夫啊，就是杀生业力很大啊，还有个贩毒的，贩毒的自己得了鼻咽癌，就要留插一个管子，因为他吃不了饭，插管子。他贩毒之后是赚了不少的钱，但是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所以他在搞了20年之后现报过来了。首先是他的儿子，他自己不吸毒，但是儿子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染上了毒瘾，染上毒瘾，并且到那个戒毒所去了好几次，都是戒不了。最后他的儿子就把他吸毒嘛，把他这个他父亲赚的那个贩毒的钱也败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儿子就在一次直接在这个血管注射毒品的时候当场死亡，他的儿子死了，他自己也得了一个鼻咽癌，所以他20年贩毒赚的钱也都开始在治病了，自己皮包瘦骨就不像一个人的样子，这就是所谓生病别人一看他很可怜，认为他很可怜，知道他的人说他有什么可怜，活该。他有一个女居士写他的自己的经历，由于婚外情得了梅毒，而且这个梅毒呢，尽管慢慢的好了，但是你只要化验检查都是阳性，这种给他的耻辱可能就终身带着，所以他就忏悔。所以你这个造的恶业可能是暗地里造的，别人不知道，就是要让你有个灾祸，有个疾病让你这个折磨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大家就说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为什么会得这个业障病就是彰显他暗地造恶业的罪过，让大众见到，于是大家就知道一个恶人造作的恶业马上就有现报，更何况他还有未来下三恶道的报下三恶报就是临命终时生死随行呢，他的阿赖耶识嘛，就随着他恶业的牵引直接就落到三恶道里面去，那到了三恶道里面所经受的痛苦可比你得点癌症得点这个生病和那要苦百千万一倍你到地狱里面去万死万生，这叫苦毒无量。这个什么叫毒，就是这个痛苦剧烈到极点，就好像中毒一样的，毒就变力量惨烈嘛，而且是无量的苦毒那在地狱里面遭受的痛苦是以火的形态出现，火蛇、火狗、火车这个烈火熊熊铜柱 烧得通红的铁环啊，焦燃就是把你烧焦，又活过来再烧焦，啊，这叫自相焦燃。自相就是你自己的业力所感召的这种欲火的剧烈的痛苦。好，那这样你这个你经受这个地狱的烧之后，自其久后，就是你地狱的罪受完了，就到恶鬼道。恶鬼道受完了，再到畜生道。畜生道受完了之后，到人道。到人道，你就跟原来你伤害的人，比如你杀生，你跟被杀的冤家对头碰面了。你偷盗偷人家东西的人碰面了，啊，你邪淫，这就跟你的那个冤家也碰面了，就是你欠了债了，欠了命债，欠了钱债，欠了情债。好，这些冤家对头一般就会碰在一起，来解决余下来的债务问题。这怨憎会苦啊。八苦里面冤家对头一定要碰面的，他才会解决这个债务问题。那一般来说，结果冤家对头的人一见面，虽然不认识，相互都会莫名其妙的这个憎恨，恨不得要打他。这就是你的怨结，是以原来结的怨结。那怨结它发动起来，好像从一个很小的摩擦、很小的事情开始，就能够马上升级，啊，形成一个大恶，就直接就是杀生的，啊，命债、惨案就会出来了，这个。有时候看一个惨案，没有什么事啊，怎么一点小事就发展到这个流血事件呢？那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现世你找不到原因，宿世一定找不到原因。啊，两个冤家碰面，可能从个小事啊，比如坐公共汽车踩到一下脚，你为什么踩我脚啊？啊，那如果相互那个赔礼道歉也就算了，他就说你的脚又怎么样，你就那么金贵吗？你的脚就踩不得吗？啊，好，那你踩得不得脚还这样，我揍你啊，这一拳下去，哎，你还打我，我踢你两脚，哇，你还踢我两脚，可能顺便他有把凶器，可能一刀就下去了。那这些好像是一时冲动，但肯定是有原因的。世间上很多事情，这由于这些冤家对头碰面，很小的事情开始就形成一个很大的惨案，这是渐渐的增上的啊。周易也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出现一个很大的怨结，很大的奇祸，它不是一日两日形成的。请看下面，皆由贪着财色，不能施惠，痴欲所迫，随心思想，烦恼结护，无由结疑，后己争利，无所显露，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怒，不修善，威势无己，随与磨灭。这一段是由这个恶业的果报来追溯它是什么原因啊。这个原因就是三毒烦恼。 出现这些世间的痛苦的花报，未来的下三恶道的果报，以及果报出来串习的恶业，冤家对头碰面的那种恶果，都是有原因的。这种原因是什么？这些果报都是由于贪欲的心行导致的，所以皆由贪着财色。欲界的众生与生俱来就带着一种贪欲的心啊，这贪欲的心主要贪什么呢？一般就是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对这些他一贪爱就会执着恋着啊，那是沾粘不去，念念都是想着这些东西。所以在五欲里面最重的贪的内容就是财和色。为什么这么多人猛烈的追求金钱呢？他得金钱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他的爱欲的心，这两者也在增上。当他贪着财色的时候，他这个人就会很吝啬啊，即便很有钱他也不会去布施，不会给他们恩惠啊。所以这个贪心重的人一般他的吝啬就出来了。所以悭吝和贪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这种对五欲的追求是一种愚痴的表达，愚痴就是没有智慧，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啊，从无明愚痴的心所产生的对欲望的贪着，它的力量很大，它有一种逼迫性，让你停不下来，让你一定要得到那种财色的欲望的满足，他才比较的舒服，得不到他就渴望啊。所以随着他无明业识的心所升起的种种妄想，都是想这些五欲怎么获得啊。那这里都是他烦恼的心出来的，又在加重烦恼。这个烦恼就是与生俱来的见思惑啊。见惑当中摆在第一的是身见，认为身体是真实的，一定要为身体服务。这有这个身体，身体就带来了欲望，所以他一定要满足身体的欲望。这是见惑当中摆在第一的身见我执啊。思惑摆在第一的就是贪啊，对外境的那种贪婪的心。所以这个由于身见我执要追求财色的贪欲，那这个不仅是今生乃至多生多劫都是这个惯习，就像把你紧紧的捆住，烦恼的绳索紧紧的把我们捆住。捆在什么地方？在你三界六道轮回，捆在这个困境当中，你永远没有解脱的时候。 由于你这个贪欲是轮回之本吗？由这个贪欲的烦恼，你造作种种的恶业吗？由这个恶业展开了轮回的对境吗？更多的是三恶道的恶境吗？这是由于愚痴的原因，还有嗔恨的原因，嗔恚。他由于有这个贪欲，他一定是注重自己的利益啊、金钱啊、待遇啊、官位啊，自己获得越多越好，这叫后己。那一般后己的人呢，因为资源有限呢，他一定会省人，这叫省人利己。那每个人可能都有省人利己的心，于是相互就有摩擦，就有斗争，他就相互之间在竞争。如果是你合乎规则的竞争还可以理解，实际上就是用尽心机，不择手段去争取这个利啊。那在这种竞争，在这个蛋糕最大限度挖过来的这么过程当中，他从来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的啊。省就是反省自己的恶业，怒就是奢怒自己的善业。人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他都是向外奔依的，他只是看那个目标，那个我得到没有得到，心念都在那边的。他对自己举心动念、行为造作、因果的观念，他不会有反省力的。这叫心往外驰啊。在这过程当中，他就迷惑颠倒。也许他在竞争的过程当中，靠着他的一点权术，他的机心，得到了某种荣华富贵。这种荣华富贵是你命中没有的，你不择手段获得的不仅不是幸福，可能还是灾祸。就好像世间人为了跑官，可能你命中就是一个处级干部的命，你夫人弄了一个副部级，你待得住吗？你在那个岗位上，你又没有道德的这种修养啊，那个岗位又能很大的权力，你贪腐肯定就在所难免了。好，所以荣华富贵在那个时候你称心快意啊，很得意啊，很炫耀啊，高兴坏了，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了，所以他就不会有谦卑的心了，不能忍怒，他很骄横，认为他很厉害，谁都不会瞧在眼里啊。在那种他富贵荣华的时候，他也不会去修善业，去帮助他人，去造福他人，他都没有，他只是利用这种位置，怎么最大限度的后己。但殊不知，有德者才有位啊，你德不配位啊，一定会出问题的，一定是在那个高位上待不住的啊。所以你的作福的那种日子不会太长了，很快就画句号了，或者被人揍一本，告一状，结果一调研，真有这回事， 跟你双规了，跟你判刑了。现在有很多贪官荣华富贵的时候他很得志，一旦双规了他马上精神崩溃，马上就得病，很快就呜呼哀哉，失意磨灭啊！真是这种因果在现世都会有很多呈现出来的。请看下面，身作劳苦，酒后大居，天道失章，自然纠举，刚为罗网，上下相应，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生。由于造作恶业，你现世你的身体由于你的恶业的问题，你就身心疲劳，感觉痛苦。这种造恶业的人身体精神状况一定是不好的啊！你从他的面相都能看出很灰暗的。这种造恶业的人身心一定会出问题的，身体劳苦。那从未来的恶业来看，久受大惧，这是指他来生或者以后多少生一定是下三恶道的，他就在地狱里面遭受剧烈的痛苦。这也是谈现世的花报和未来的果报。这种状态是自然的法则，因果丝毫不爽的，所以叫天道持章，自然纠举。这个天道就是指这个因果善恶报应的法则。这个持章一般讲这个公旋呢，持就是公旋放松，章就是公旋拉满啊，一松一紧，叫一章一持，文武之道。这是根据这个心衰的规律来谈持章的。所以持章一般这个在因果上持放松的状态，代表对你的善业的奖赏，叫做福善，你行了善业给你福报啊。章就是你的罪业给你的灾祸啊，所以这个善恶因果报应就以这个公旋的持章做比喻啊。这种丝毫不爽，古往今来都不会紊乱的，恶业的事情已经发了，要经受现世王法的惩处。如果事情你瞒得很紧啊，这个东窗没有事发，但是天神会记录下来，阎罗殿里面有档案记录在这里，而天网会疏而不漏，阴间的那种法网在等着你啊。这叫自然纠举，就是法而自然的纠，就是纠察你的行为，举就是举示你的恶业要遭受果报。好，这是因果法则第一，用这个公旋的持章来表达。第二个比喻就刚为罗网，上下相应，这也是一个比喻说法。因果的法则像什么？这个刚为是指那个捕猎那个鸟兽的那个网，那个刚是指这个网的总绳子，比如说那个 打鱼呀、啊，一个网，那个网撒出去，你抓着那个总身子叫做纲，这个围就是撒开的那个网，就有网眼啊。一般这一撒出去，这个鱼呢，在这个范围当中都逃不掉，这叫纲围啊。罗网是你布下的这个捕鸟的网，它也是用一根绳子织成的啊。那这个网呢，它有很多的网眼，那用这个是比喻什么呢？这个一根绳子代表一心，就是这个恶业善恶业怎么造的，是你的我们当下的一念心性去造作的啊。然后他造作的业很多，就像这个网孔一样，但虽然网孔撒开去很多，但是不离开这个一根绳子啊。也就是我们造作的种种的善恶业，都是离不开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好，那现前一念心性具足十法界，就是理具十法界。那理具十法界就看你事相上在造什么，你事相上在造善业，你就显现人天的法界。你造作猛烈的贪嗔痴啊，五恶的恶业，就会造作地狱出生恶鬼的法界啊。如果你进而这一念善心还去修解脱道戒定慧啊，你会造作声闻缘觉的法界。如果发菩提心修六度万恨，你能造作菩萨的法界。甚至你修菩萨道，断见识或尘沙或无明惑，无明惑全都断尽，你自然呈现出佛的法界啊。所以一念心性具足十法界，这叫理具。看我们随恶缘还是随善缘，随染缘还是随净缘，显现十法界，这就叫纲围罗网上下相应。你造作善业的到天上人间，乃至修啊修解脱道能够得到四圣的法界。如果造作恶业的，你就要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这些上下贵贱圣凡的这种差别，是来自于你当下这个心造的善恶业跟它对应的。那如果你是造作恶业，就有穷穷中中当入其中。穷穷是指孤独的样子啊。一个人如果没有父亲，就叫孤儿啊。无父曰孤，无子曰独啊。如果没有兄弟呢，就叫穷，你很孤单，没有依靠啊，就是孤独的样子。中中就是心神不定呢，惊惶失措呀，就是在这种因果轮回的法则之下，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是自作自受的。轮回路上是你造多什么恶业自己承担的，谁也替代不了你的，这就是穷穷啊。那到哪里去？面前一团漆黑啊，从暗入暗，从苦入苦，他就心里很恐慌嘛，这就是中中啊。那你带着这样的一个恶业的惊慌失措的心态，虽然你不想去，但是你恶业的驱使你一定要入到这个 五道里面去轮回的，不想轮回也是不可能的，这叫穷穷种种当的其中。那这种因果轮回的事情是古往今来都是存在的，这叫古今有事。而且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时代，下三恶道的多啊，得人天善道的少啊。就佛经常常告诉我们，得人生者如爪上土啊，失人生者如大地土啊。所以这是佛看到这个真相，如见如心了，痛哉可伤啊。请看下面，佛欲弥勒世间如是，佛皆哀之，以威神力摧灭众恶，悉令救善，其捐属师奉持经戒，受行道法，无属为师，终得度世泥环之道。就是由于我等众生五恶五痛五烧的悲惨的不仅，才感得佛的悲心示现到我们这世间八相成道，教化我等众生了。所以这一段就是展示佛的慈悲的本怀呀。所以佛就告诉弥勒菩萨，世间如是啊，就是佛悲哀的处境，就是这个五浊恶世难言菩提人寿百岁的这个时空态的世间，众生都是由无明的暗敏的心鼓动啊，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鼓度身口意三业，在作种种的恶业，世间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佛对这些众生极为哀怜呢，因为佛是把我等作恶的众生都等同一指如罗侯罗啊，看到自己的儿子造恶业受苦，佛很悲哀呀。所以由这个悲哀的心，一定是要来到这个世间救度我等众生。所以佛以威神力摧灭众恶，佛度众生在果地上一定要有大的力量啊。所谓佛的实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力量的话，那能度刚强众生吗？那我们根本不看在眼里啊！啊，所以佛在四种无畏当中是狮子毫无畏说啊，向天上人间一切众生说，我是证得一切种子的人。说这话毫无畏惧，谁也不能否定啊！向天上人间众生说，我是一切烦恼都没有的圣者，说这话也无所畏惧啊！然后开始对众生说法，你要达到像我这样证得涅槃的境界，你有很多障碍，这些障碍是障道的，一定要对治下去。所以说障道法无所畏惧啊，然后对尽一切的烦恼苦厄啊，说尽苦道无所畏惧，这些都是佛的威神力啊，甚至常常是显现种种的神通啊。那佛讲经说法能够对机而说，因为有他心通啊，有宿命通啊。那 怎么催眠众恶呢？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都是刚强难化的，业障很重的，烦恼很重的，怀疑心很强的，所以为度这个众生，佛要说刚强之语。这刚强之语就是说因果和轮回，你不从这下手，你跟他讲那些真空妙有根本就不理解，听不进了。你说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他哪会理解啊？所以一定要从他现实的烦恼痛苦轮回去说，让他知道你造作这个恶业就要到地狱里面去，到哪一层地狱受多少多少时间的苦，哎，这个你造的这个恶业会到恶鬼道去啊，这个哎，就跟他讲这些刚切之语，恶业一一的跟三恶道对应，让他听了之后害怕。因为众生他毕竟是趋乐避苦的嘛，他对于痛苦他还是知道要回避嘛，啊，哎，这样就来拿这个刚切之语来调伏他。因为我等众生心就像猿猴的心呢，啊，所以要用种种的法来控制调御众生的心，才能使众生心调伏，啊，就像这个野象烈马到处乱跑，这个桀骜不驯，所以这时候你得用鞭子抽啊，重鞭呢，甚至用锥子，这个让他感觉到痛啊，痛到彻骨彻髓，他才会调伏啊，啊，所以这个谈这个因果问题、轮回问题、果报问题，就是让他痛，他才产生畏惧，他才产生恭敬，他才在这种真相面前慢慢地调伏，他才想到我不能再造恶业了，我要开始持戒了啊，我要也有点修行了。这样这个才能催眠众生刚强的众恶，让他慢慢地在因果和轮回的教化之下来修点善业。只要他这个止恶修善，马上他就能离苦得乐啊，这样就在他那个这个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在捐其啊，厌离他原来属施的对境，原来属施都是五欲的境界，都是离不开很强的我执，就是四相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以后慢慢的循循善诱，会谈般若的空性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那时候就只要他离开了这些恶业，他有点福德善根，就可以讲点智慧的东西了啊。然后在他这个敬畏的心态当中，奉持佛所说的经法，这个经法当中特别要从持戒下手。那佛为度我等众生循循善诱，很难一下子和盘托出他所证的大乘圆顿佛法。像众生想听华严经啊、一乘法，他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一定要从苦集灭道开始下手，慢慢循神善诱啊，苦集灭道的声闻教、十二因缘的缘觉教，以后全教的六度啊、万恨 啊，就是五乘的佛法，让他来受行这样五乘的佛法。尤其又开了一个特别法门，就是信愿称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就是闻信无量寿佛身，了脱生死轮回，圆成佛果的这种超越法门。那对于五乘佛法以及净土的特别法门，随顺他的根基缘分啊，他能够接受其中一个法门啊，来信受来修行，不会违背，不会遗失，这样最终我等众生就能得到度脱世间苦难，最终得到出世间大乘涅槃的果道。那从这一段来看，佛来这个世间的本怀是以出世间法为核心的，它包含着世间的善法，但世间的善法不仅仅是要让我们得人天福报的，因为三界轮回太苦了，轮回是一个大问题，不解决生死轮回问题，不解决离开三界火灾的问题，一切的教法最终都会唐捐的，所以一定要让他离开三界的火灾。这句《法华经》讲，先以三车诱引，羊车、鹿车、牛车，最后是要给他大白牛车大乘的佛果，以炉来灭度，灭度之，这才大乘诸佛示现这个世间八相成道，让我们离开生死轮回，切证自性本具的大乘佛果的这么一个目标。请看下面，佛言：汝今诸天人民及后世人得佛经语，当熟思之，能于其中端心正行，主上为善，率化其下，转相敕令，各自端守，尊圣敬善，仁慈博爱，佛语教诲，无感亏护，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无量忧怖苦动之道。这一段是佛苦口婆心的教令我等众生修持善业。佛又对弥勒菩萨说，就是汝等参与法会的诸天人民，就这个法会有欲界奢界的天人也都来了，还有地球的20,000人也参加了，所以佛的内心的对机是汝等诸天人民，同时佛还在顾念着未来的众生，就是希望这部经来流传久远，所以就包括后世人。后世人就是我等众生，就是佛当年的法会上也在关照我等这些后世人。如果说过去现在未来就在一念当中的话，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如同现场听到佛的经口宣法一样。那对于与会的和后来有缘接触这部经典的人是怎么教诲的呢？ 佛希望我们怎么做呢？就是你信得佛的经教法语，这部经是大乘圆顿之经，你没有相当的善根福德，你是遇不到这部经的。啊，当你遇到这部经，要生稀有难招之想，要熟思之。听到这个经语，要思维其中甚深的法义。所以得佛经义殊一，你能产生信心殊一文慧，你能深思熟虑呢殊一思慧，思维其中的法义，思维慈佛度化众生的慈悲的本怀，思维我等众生在这一期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大的事情。好，把这些想明白了，你才能够能于其中。就是佛一代十教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乃至于净土的特别法门，在这其中你选择一个相应的法门来认真的行持。那这个行持，这就是修慧啊！你得到佛法，一定要闻思修三慧同时具足，一切的闻思要落在修行上啊！修行就是端心正行，就是身口意三业的问题了。你念头这个自尽其意呀，不能再被原来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控制了自己的意念了。啊，正行就是你身口七支要持戒了，要修行十善业道了。同时，佛进一步的对一些国王大臣，就是有影响力的人，有一个很恳切的开示，就是主上为善，在这世间是一个君主，是一个上层的领导，你首先自己要以身作则。佛在世的时候，临涅盘是把佛法的流通辅助给国王大臣的，因为他是在世间有权力的人，他们的影响力，他们权势能够使佛法流通。所以当时的很多国家的国王都是佛教的大护法。那这些国王要使你的国运昌盛啊，这个你首先自己要行善。正则正也，为正的人自己要身正，你自己以身作则为善，自己正自己的身心，民众就会效仿，以身作则不定而从了。如果你自己不做到的话，那民众他不会心悦诚服的。所以孔子也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漾。就是君子的德性就像风的特点，小人的德性就像那个草。那个这个君子如果他为善，就像风披拂在这个草上，这个草随着风的那个方向力量，它也会压，就是压下来。也就是一个社会的啊，精英阶层 对普通大众有强大的影响。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中国上古唐尧虞舜他是圣君明君了，他自己就有仁爱之心，他率天下以仁爱精神，天下的民众也以仁爱精神跟从服从。好，所以这些君子国君精英人士要以身作则，他就能起一种表率的作用来教化下面的民众，就是率化齐下，而且以这个十善业道因果轮回的道理要转向吃定，就是从国君大臣卿大夫啊，这个士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啊，辗转的去教定教导，让大家都各自端守，治天子以治庶人，一以修身为本了。上至天子，下至老百姓，都要去修身养性了。啊，那端守就是贤邪存存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了。端就是避免那个邪为。守就是守正啊，尊圣敬善，你作为一个国君要尊重圣人，恭敬贤人。佛陀在世的时候，诸国的国王都会尊重圣人，他们见到佛见到阿罗汉都会顶礼的，那是没有问题了。但是随着未来的末法的人心不古啊，他很多的这些政治人物就不一定会把圣人看得很高。那我们中国汉明帝的时候，他也能够礼遇圣摩腾和竺法兰，安顿在白马寺。那梁武帝礼遇这些圣人，像宝智禅师啊，像这个慧月法师请受菩萨戒的戒师，那梁武帝都是执弟子礼的。智者大师都是春朝和隋朝的两朝的国师，晋王杨广也都是执弟子礼的啊。那唐宋之际，这些国王大臣也都是有尊圣敬善的传统啊。唐太宗和唐高宗礼遇玄奘大师，武则天请惠安祖师和神秀禅师到皇宫供养啊，也请宗室学简也要请慧能祖师到皇宫敬仰，慧能祖师称病不去啊。那唐武代的时候，那个前出王礼遇永明延寿大师啊，那宋代的这个宋仁宗还请那个怀廉禅师到宫中深住说法啊，就是清朝的顺治皇帝啊，那都是对礼遇玉林国师之弟子礼的。在这种中国比较兴盛的时候，尊圣敬善它还有一个传统。实际上在我们上古的文化，对于尊师重道 也是非常强调的。尚书有一篇叫《总会之告》，这是总会是陈汤，就是商汤的左相。这个商汤是放夏桀到南朝之后，他就觉得内心有惭德啊，有惭愧心啊。那钟会的这篇文稿是陈言于商陈汤这个天子的。但他这篇文稿的最后，他用了一个古人上古人说的话来做劝告。这句话是怎样说的呢？能自得失者亡，为人莫己落者亡。就是自己能够拜师，得到一个师，你就能亡天下，能做好这个王的国王的这样的地位。如果你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什么人都不如我，你可能就离亡国比较近了。所以这个《礼记》里面谈这个三皇五代为其师，就是夏商周这些天子，他们对师对老师是非常恭敬的。所以他才能够保持他的国泰民安。学界就讲尊师重道问题，这个师严能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进学，就是你作为国君的对老师多得要恭敬了，对为师的你都不能把他作为臣下去对待啊。当时就记载周武王登基之后，曾经向姜太公去请教先王之道，就是像皇帝呀、颛顼呀这些武帝，他们是怎么治理天下的道。姜太公都请他先斋戒三天，然后去传授。到传授的时候，武王还是面南背北，一般天子都是坐北朝南的这样的位置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姜太公很严正的正告说，先王之道不摆面，就是我跟你讲先王之道，我不可能说是这么一个位置了。于是这个武王就遵守姜太公的教训，面向东边站立，姜太公在面西而立，来传授上古丹书的先王之道，是这样的。所以尊圣敬善是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重要的条件。所以上古文化都讲上贤的问题，尊圣的问题。国君呢，要有仁慈之心，要有博爱之心，要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胸怀，要有博施济众的这种气概，这叫仁慈博爱。好，对于佛所说的法语，殷勤的教诲，要去做，要落实，不敢去亏缺，不敢去违背。这些教诲更多的就是十善业道这个止恶 修善的种种法门。一个国君能够让自己的国境里面的人民都去止恶扬善，他一定是太平盛世。而且对于国君来说，自己和他的臣民不仅仅是在世间导致一个安乐的场景，更要追求生命的终极关怀。这种解脱之道就应当寻求度世，度脱这个世间，因为这个世间是不可爱的，这个世间是败坏的，这个世间是痛苦的，这个世间是活宅，是牢狱啊。所以要有度世的这种精神啊，来让自己和国人都要拔除断绝生死重恶之本。就是我们在这个三界生死轮回造作种种罪恶的原因就是贪欲，这种贪欲又是从身见我执出来的，要把这个根本给它拔掉断除，也就是一定要对治无明贪嗔痴三毒烦恼。这样去做，这就是佛来到这个世间对国王大臣的殷切的期望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频婆娑罗王是佛的好弟子啊，他正道的出国，一听佛说法能正成出国。最后他的儿子阿世世王这个宫廷政变囚禁他的时候，佛又对放光对他加持，虽然这种囚禁就是不送饮食给他呀，饿死的，但是他在那种囚禁挨饿的状态当中身心愉悦，因为他在修佛法，他对于儿子的恶念没有嗔恨之心，只有怜悯之心，乃至他的儿子阿世世王以后全身长满恶疮的时候不敢去见佛的时候，频婆娑罗王在空中都劝他，你赶紧去见佛，唯有佛能够救你。当那阿世世觉得这个声音是谁，这个频婆娑罗王告诉他，我是你的父亲频婆娑罗王，我慈爱你，你赶紧去见佛，否则你半个月之后就会下地狱。他已经证到三果的圣人了，这是佛光加持，他得到三果，他离开这个世间，得到三果意味着他升到五不还天，净居天去了。所以当时的很多的国王不仅是修世间的善法，而且他们还真的身体力行的修处世间的法门。波斯匿王你在楞严经里他提的问题不是谈世间善法的，而是在解脱道里面谈心性最微细的，也是问轮回的问题啊，有不有轮回呀？轮回的主体是什么呀？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对阎浮提众生有种很殷切的期待啊，把我等众生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提到了一个解脱的这个高度。你只要按照佛的教诲去做，就可以离开三恶道了。先离开三恶道，得人天的福报；进一步修解脱道，得解脱道的利益，三乘的解脱果；进而修大乘圆等佛法，尤其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 得到成就大乘佛果的大涅槃的利益。你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永远告别了善恶道。由于极乐世界没有善恶道，是阿弥陀佛48愿里面的第一愿，国无善恶道愿。啊，若我着佛国有出生地狱恶鬼的话，不取正觉。也就说明一切众生最苦的就是善恶道。那阿弥陀佛建构西方极乐世界，首先把众生最苦的、最容易下去的那个底线保证，先在愿力当中体现。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世界没有善恶道，那个世界连善恶道的名字都没有。尽管往生者还阿赖耶识有无量的罪堕三恶道种子，但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会成为现实。那个恶业种子会干枯，甚至在佛光的铸造之下完全的消失。所以佛的悲心是要让我等众生永远离开三恶道，由于那里面的忧愁痛苦啊，苦不堪言，而且是辗转的、勾锁连环的，很难出来的。这就是佛的对我等众生的极重的悲心，先离开三途的痛苦，连天人也不要眷恋，离开六道轮回，啊，得解脱的知道，最后就是得大乘圆顿的成佛的这种结果，这才是佛能够称心如意欢喜的一种愿景。好，南无阿弥陀佛。